它是公开的，所以我想我也公开的来做一点回答哈。后来我了解一下，其实他的孩子是心里面是有创伤的，就说他会留在家里面。我本来跟他说，哎呀，孩子大就要让他独立哈，但是我这个说法是不对他的题的哈，他的例子不是这样子的，他的例子是这个孩子现在需要有父母亲的呵护，有父母亲的安慰，好，那当然不是什么大事情啦，他不是什么大事情，而是说就是一个孩子嘛。那我们当我们的孩子单就只有一个或只有两，通常我们只有一个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成熟度、承受度就会比较少，特别是父母亲常常会帮他们挡起来他们的难处，没有训练过，没有吃过苦啦，可以这样讲哈。那这种情况下面呢，他就必须要学习刚强跟成长哈，所以有一些难处。所以使他现在呢有点躲起来哈，所以那我就跟姊妹说呢，我说你现在容许他疗养一下，他心里面有伤哈，容许他疗养一下。那这种情况下面呢，让他在家里面愿意回到这里来跟你们在一起，事实上是比他就好像让自己去流浪了，就是自己去好像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自己把自己就是。放逐这样讲，放逐我就出去玩，但我没有地方可以栖息了。好，我讲的地方不一定是住的地方，就是没有那个心灵的那个栖息所，但是表示他到家里面来是好的。好，所以这个我简单再做一点点。所以现在我的建议是说呢，就针对专心针对，就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休息。他如果不想讲话，也不要去逼他讲话，而且这个当中非常注意，不要用那种。教训哈，就训话或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呢，他的情绪需要一些休息啊，需要再次确定说，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我的父母亲是给我没有条件的爱啊，是这个，我就做一点点补充呢，这样就回答上次的问题啊。嗯哼，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第一个问题啊，这样就比较实际一点。刚才我在我的那个里面提到一个重建哈，重建非常重要。跟孩子常常重建疏通啊，就像我们跟神的关系，把它疏通，然后再更靠近啊，那个很重要。嗯，重建关系啊。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这个重建关系，或者是这种疏通，不管他们多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让我们回头看会后悔的东西。
是的，
那有
是
时
的，
候父
是
母
的。
呢就会心里边其实很容易有那种愧疚感，觉得这个
嗯，
孩子现在的问题就是当时我 do something wrong，就是因为我可能是。比如说像
不
我，
成熟了，有时候我
对，
们不
就是
成熟，对
有
不
的时
对？
候是，就像您说，对他的眼睛，像我看到我们家儿子的体重，我就心里一直有一个，因为他的体重比较重，将来可能会诱发，我就总是会有一个，责备自己，觉得
愧
是我，
疚感，
对，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当时，如果我再怎么样，那种愧疚感是很沉重的。那我就是觉得说，当然神也有帮助我。后来我就想说，其实他在家的时候，我一直带他去做各种，就是去参加游泳队啊。其实在家里时候，那个体重控制的还可以。看他过去照片，我就会说：“哎呀，我说儿子，你看你过去还挺瘦。”他就很生气，说：“我不跟你说话了。”当然他也会开玩笑这样，但是
那
我
是他的痛点呢、啊，现在他的
对
痛点这样，
不能碰，不能绝对不能提这种跟任何这个有关的词，
是，
都不能提。那我觉得后来说，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这种愧疚感，作为父母，当然神有帮助我，但是还是会有，就是觉得说，其实我作为父母，我尽力了。他现在已经成年了，他要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但是还是
对，
时不时的会，就是特别是会有这种揪心呐，就是担心他的健康嘛。有时候我们会对他们的身体，
当然，当然。
所以就是说，那我们作为父母，我觉得说。我们怎么面对自己那种愧疚感？因为那种东西真的来的时候是真的是很沉重，会觉得。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尤其是你面对孩子已经成熟了，就是已经是成人了，然后也确实是知道说可能是过去的一些教育，或者是不管是 whatever，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可能也有他们本身天然的，就是可能基因或者什么。但是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是能够。没有问题的，所以当孩子看到问题，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两种极端了。有的可能是就是说，都是你的问题；有的时候，父母，比如像我这一类，或者就是都会全都扛到自己身上。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就是对于 因为我们
好，就是常常时不时就会挑起来，感觉自责，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啊？啊，好。那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很好，在神的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叫做悔改。啊，悔改就是好，悔改不是懊悔哦。你所谓的那种愧疚感，那可能就是懊悔。啊，我巴不得以前没有这样做，那是懊悔。啊，那懊悔的话是没有用的，而且呢，只会损伤我们的心力。有的人一直懊悔懊悔到后来就爬不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好像这个懊悔本身呢，而且会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就是控告我们。好，那么现在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过去做了这些是我觉得我不该做的，好，不管我知道还做或者不知去做了这个，不管怎么样，神啊，我跟你承认，这是我要在你面前承认我错了。悔改就是说我错了之后呢，然后我决定我要改变，靠着主我要改变。好，那来到面对这个，对神清楚了。好，那么在这个悔改当中，我们会得到一种新的生命力。不是说悔改是一个方法，我讲过了就好了，不是这样。你会从那里得到一个新生的那个生命力，然后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改变的一个状态，我的口气，我的各方面，这个变成一个见证，让孩子看到你真的变了。好，然后当你在跟孩子沟通说啊，我过去这样子，我们很敞开的，到这个地步孩子长大，我们像朋友一样讨论，好，所有的难处拿出来讨论，我们跟你共当，我们跟你还是陪着你一辈子，都是父母亲了。父母亲不会说到我不介入你的婚姻生活，你的家庭生活就变成不是父母亲，不会这样子的。好，那么其实儿女也很喜欢能够跟孩子这个方面，跟父母亲这个方面，孩子跟父母亲其实孩子是也是一样一辈子的儿女，即使他多大了，他还是很需要父母亲给他一个好像一个靠山一样，但是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让他靠一辈子哈，但是呢，那种连结，那种彼此的依附是有的，一定会有的。所以呢，当我们真的从神那里先悔改之后，从得到新的力量，然后我们给孩子看到我们有见证，不会再有同样的那种说话态度出现，好，那么就跟他说很抱歉，就跟他认错，说我当初就是没有好好的这样子做。那甚至呢，你可以说呢，请你原谅我，这样的话你就过了，就让他从你的生命里面这一页就把它撕掉。当那个记忆再来的时候，记得那个就是魔鬼了。
嗯，
好，拒绝，你要拒绝，要学习拒绝呀，那个就是要把我们打倒的，要让我们有后悔的，让我们有懊恼的，让我们有觉得好像一个污点在那里的，全部都要拒绝，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有一条活路。好，到神的面前去，施恩座前去承认我们的错，然后他是信实的神，他要饶恕，而且要洁净，洁净就是把他痕迹拿掉，就是这样，这样好，希望能够帮助，能够
问题就是
是
这样呢，就是说就是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间呢，其实我有很多次我觉得我有向他们道歉，但是呢，因为这个个性，等到情况再来的时候。有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们这样大喊大叫，但是等情况再来又开始大喊大叫，所以好像我不知道对他们最后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第二点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对于像我的孩子都已经离开家了，那我有时候想呢，我会给他们说可能当时我的这种对怒气的表达方式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影响，我就觉得挺对不起，就是没有给你立了个好榜样，所以挺觉得挺对不起的。但是我后来我发现说，如果我自己在，只是有一天我突然想，我常常这样讲会不会让他们有一种错觉，就觉得说反正我这样反应都不是
你都错了，
就是妈妈没有，就是我这个环境不好。所以我也后来想，其实也应该帮助他们，我也给他们讲，就是说你已经大了，没有人有 perfect 的环境，所以你要自己面对这个问题，所有人都有要面对的挣扎，但是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哪个 register进到他们的心里，人是比较容易把责任推到别人，就是我的家庭，我的原生环境，
是，
所以这是怎么避免这样一个平衡，不能让他们说都是我父母的问题，所以我就不用负责任。 再一个就是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我谢谢刘磊愿意这样那么敞开来问这个问题哈。好，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记得的话哈，扫罗跟大卫的关系里面有多少次他跟大卫说我错了，你比我公义，我有罪了，有多少次他不是没有懊悔过啊。但是呢，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我们是凭什么，我们是站在什么立场，凭什么来道歉。我们不是只要去去除我们的愧疚感，或者是呢只要因为我们不成熟说总会做很多事情了，这个是不是只有你了，大家都一样。那如果真的是错了，那我就诚实的说我错了，好，这是一个。然后就像你刚才提的，我们要有一个改变，而不是把这个 I'm sorry 对不起这样当做一个好像一个怎么讲比较好，你的我们的孩子常有这种现象哈， sorry say sorry 好就过了，
当时我打边牌好像推卸自己的责任，我已经说过我错了，那你就我就没事了
呀， 就我已经 sorry 啊，你还打我做什么，有人还才会这样讲好，那个 sorry 是不诚心的。那真正的 sorry 呢，我上次好像有讲，我说第一个我错了，我错在哪里呢，我知道。第二个我决定我不会再这样做了。第三个我可以问对方说你希望我怎么样补偿你，好，这个是真正合真理的一个悔改。好，来到这个对孩子，让孩子产生一种好像以后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在我们身上，一来他是不成熟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想的哈，我觉得我们事实上是在做榜样给他看，那如果他因着这样子把责任就归到我身上，那我们不能接受那个罪恶感。他需要成长，他需要，因为他到这个年纪呢已经可以说哈什么都定型了，你放心啊，他要怪你也好不怪你也好，饶恕我们也好放过去也好那些都已经不是他的材料了，不是他的成长的材料了。那如果父母亲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还是一样不能来用他好好的来放在自己的，其实哈，父母亲跟孩子来让他释怀的时候，对孩子是一个重担的一个那个哈。那你说如果说对方会用这个理由来反击或者是来怪我们，那我们不能接受。
谢谢。
我们还是要告诉他说你有责任怎么样。因为神造人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所以但是这种情况下面呢都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一条道路，他一定要跟你同样走这一条信主的道路。如果他没有办法走上这个路他要怎么样去，魔鬼用很多方法来勾引来蒙骗现在很多人去找那个 counseling, 就是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全部都怪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那些因素，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真正的原生家庭在哪里？在亚当夏娃。不是你的父母亲。
是。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你做你该做的，做模范给他看。那个模范包括我跟你承认了，而且我也真的是改变了，我让你看到。那是一个见证，见证是有力的。基本上孩子很爱父母亲父母亲也很爱孩子。那条丝那条那如果不是我们把它斩断的话不会断的，你放心那就等着他成熟，而且最重要的他一定要跟你同样走在主耶稣这条道路上面这样有没有比较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帮那种还有孩子在家的，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同样的挣扎。你当时对孩子发脾气之后，后来那种我像我当时我的道歉是真实的，我真的是觉得我这样做不对，但是因为这个也就是那个肉体的软弱，等到下一次比如过了半个月一个月同样的情况，那个孩子又开始闹又开始那种悖逆，就没有耐心了，就是你这种原来的这种模式就又发生，就是又对。
好，我的重点是你要先去跟神悔改。
OK,
不管哪一个妈妈先去跟神悔改。 而不是去跟孩子求和，不是这样。那我有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了，生气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宁可不要，比如说我可以生气到日落啊，宁可生气的时候请你有一个节制，你是大人了，你有一个节制，说我生气我就不管教。生气都会，没有人说我带孩子长大不生气的，但是呢一生气就不要管教，免得给魔鬼留地步。
是，
好呀。
是，我有一个问题哈，
啊，
是
你讲，
讲到那个操纵哈，和放手哈，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随着孩子的年龄的他的阶段的变化哈，其实我们转换有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楚，或者不是那么老练，就是在运用这个放手放多少管教，就是说你搞不好了，就这个管教就会变成一种操纵的一个方向，还自己跟自己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就是我要管教你。所以在这两点当中，这个平衡点哈，我觉得也总是在这样一个，就是来思考，就是怎么能够平衡这个放手和操纵这两个当中的一个。
其实哈，其实这个不是转换，比如说以前操纵，几岁以后就放手，不是这样，是一开始就不能操纵，所以等于说你要对你的管教方式，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你自己扛，然后你们都没有双道的沟通，然后就是在教训而已，训话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
那我还是要跟你说，不管了谁了，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因为神给我们儿女不是让我们操纵的，我们不是主人，那我们这个操纵有一个难处，有时候我们以前被操纵，我们就循着那一个模式，循着那个模式，然后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把它 copy 过来，就把它考过来，就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模式本身，如果你的心是属于操纵性的，有的人就是说，哎呀，我拉不住，然后他就很脆弱，然后就放纵了，变成放纵了。那有人是，我就是要把你，好像非把你怎么这样，就是让你去，好像就让你屈服那种操纵性的话，不管用言语啊，用方法啊，用规定啊，用什么的去压制的话，那么这个的话本来就不是一个神造父母亲，神给父母亲产业的一个方法。
可以这么
说，我等一下，如果说你现在你发现你对孩子就是完全就是用，或许我们下次要开始来讲这个操纵哈，我就发现这个是很多人的问题哈。那上次我记得你也提到一点，其实就是尊重。孩子一生出来，我们要尊重对方是一个单独的生命，在你手上所抱的这个，不是你拥有他，不是你占有他，是一个单独的生命，要你去让他成长之后呢，就好像一个箭哈，你就这样到啊就射出去了，所以你的心呐，在我们的心不能抓的，好像这是我的，然后呢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好，你讲，你刚才要讲，
我现在明白，不是说是放手的问题，就是说管教啊，在某种形式上跟操纵在外表的形式上是有类似的地方的。对吧？管教跟操纵，它表现出来的外在的那个方式是有时候是一样的。我现在明白我的问题和你的答案在这，但是呢，不同的是在于内心不同，
是
这么理解吗？是在于我，其实我操纵的管教跟那个可能这个操纵的管教更有一些破坏性，就是情绪方面的、态度方面的。但是他的那个，比方条例啊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些在外边是有点雷同的哈。但是不同的是在于这个，我心里是我一定要你要照着我的去做，还是说我是以你管教是在你，我是为了帮助你。怎么让你更好？我觉得这两个焦点可能是交错在这里。
是， 有操纵性的人哈，当对方不让你操纵的时候，不管是谁，不一定孩子哦，有时候啊、婚姻关系什么哈，你就会很不舒服、
嗯，
而且甚至会生气，而且会更想一些办法，嗯、就是要达到你心里面要的目标、嗯、哈。那刚才还是回到那句话，赢得他们的心，赢得对方的心、嗯。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赢得对方的心哈。我讲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哈，但是我不是在争哪个对哪个错，我只是说呢，这个极端性哈，戴口罩的问题 ，OK，
嗯，
我想我们中国都有一个很啊一致的意识说，说就是要戴口罩，对不对？
嗯，
那当对方戴口罩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用规定。
嗯，
那一定要隔离，不隔离的时候一定有方法让他隔离、啊、那这个有他的原因、
嗯、
然后一方面呢一边说我为什么要戴口罩，我很不自由，我也不自在、啊、我也没有那么，就说一方面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啦、啊、我不愿意戴口罩、
嗯哼
啊、那当然戴的人呢，这边呢一定有戴的这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戴的人也有他很重要的一个，他对自己啊，因为我们有一句话我们都晓得哈，生命诚可贵，怎么样？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哈，
两者皆可抛、
这个是人性的一个写照哈、啊。那么这两个呢，其实都是极端，对我来讲都是极端，不是是非的问题，是极端。
嗯哼，嗯哼
啊、
嗯哼，
那怎么样让对方说服对方？你戴着口罩你才安全，为了你安全的原因、
嗯、
这个是重点。
嗯哼，对、
啊、
明白。嗯，
好好，那么就请你带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让刘磊可以走，我可以再待十分钟，如果还有要讨论的话好吗？
嗯、
啊、好，那个冯金师母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嗯、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你，今天主啊，清晨真的就像清晨的日光照亮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不管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知道神你是我们心里所渴慕的，我们干渴疲乏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到你的溪水旁，可以到你的圣殿里，主啊，可以在你的怀中，可以安静的在你怀中得享你赐给我们的原本不是属于我们的，主啊，那样的安息。主啊，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找啊找啊，找各样的或许我们找各样的地方，各样的人，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有个支撑的地方，殊不知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你呼唤我们的心能够回归来朝见你，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立志要得到这上好的福分，主啊我们所缺乏我们是不懂的，在我们跟你亲近的时候你就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让你的孩子能够品尝到与你在单独相处的时候的甘甜和甜美、嗯、让我们尝到那个甜美，我们一生就再不渴慕别的了、嗯、那就是你，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也特别为今天的信息，为今天的下边的那些分享还有师母对孩子的管教的教导来感谢你，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些孩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有能力的，不是完美的父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来依靠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纵然做错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你的全能大过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过犯，你的恩典会来帮助我们cover 我们自己的创伤后悔，也能 cover 我们孩子所受的创伤和后悔活的伤害，可以让我们重新开始，也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相信上帝神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就把我们在当中所有的我们不管是后悔的父母亲，还是在挣扎的父母亲，还是怎么样的父母亲，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更新我们，不管我们多大的年纪，就像傅妈妈说她要重新重建跟你的关系，主啊也让我们重建跟你的关系，因为神有了你我们就够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答案都在你里边，让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是这样啊慈爱伟大的天父啊，让我们心里 每天都充满了这样的感恩，每天都充满了这样的仰望。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